我们今天开始进入神论，我们先来谈上帝的属性。简单说，就是上帝的特性。我们讲属性的时候，通常是讲必要的那些特性。比如说，我们讲意志，意志最必要的特性是可以让我们可以坐下去。所以它到底是三根脚、四根脚、五根脚，它是金属做的、木头做的、塑料做的，都不是必要的属性，可是它要有稳固的脚，所以让你可以坐下去，这是意志最重要的属性。好，我们现在讲上帝的属性，也是在讲它的特性。我们把它分为不可传递的属性跟可传递的属性来看。所谓不可传递的，就是上帝独有的，没有传给我们。虽然我们人类是最像上帝的，我们是上帝的形象，上帝把最多的他的属性传给人类，可是仍然有一些是他独特的，我们有一些领受是很像他，但不等于他。可传递的，也就是上帝传给受造界，特别是人类领受最多。我们一个个来看，就可以明白这两个的区别，也可以对上帝的属性有比较清晰的了解。首先谈到第一个不可传递的属性，就是讲上帝是自由的。我们听过是自由、拥有，那这两点其实不一样，我们把它分开来看。先谈自由，用约翰福音5:26来看，耶稣说，父怎样在自己有生命，他也是给他儿子照样在自己有生命。父神是在自己有生命，他就是生命的本体，他就是生命的来源。他不像其他的万有是受造之物，耶稣基督是造物主，他也是自由的。所以这个自由是不可传递的。我们人这么像上帝，但我们并不是自由的，我们是被造而有的。所以你看右边这个可传递的属性，这方面是空白，我们是被造而有的。接下来谈第二个属性，就是拥有。上帝的永恒有没有传给人类呢？我们信耶稣得到永生，其实人类如果不要堕落的话，吃生命的果子也是可以永远活着的，记载在创世纪3:22，耶和华说，那人已经跟我们相识，能知道善恶，现在恐怕他伸手又摘生命树的果子吃，就永远活着。那人的永恒跟上帝的永恒一样吗？不一样。我们的拥有是有一个起点，我们都有一个生日，所以我们的永恒是有始无终的，而上帝的永恒是无始无终的，是从永远到永远的。所以我们领受永生，这是可传递的属性，而上帝那种从永远到永远的永恒是他独有的。我们也可以有永恒，却不等于上帝的永恒。谈到他第三个不可传递的属性，就是他的无限性。我们很熟悉的是有三个方面，就是他无所不知、无所不能、无所不在。我们就分开来看一下。谈到无所不知，英文用这个字 omniscience， 这个 science 翻成科学，用科学方法来研究，就是科学。我们人类也有这个 science， 也有各科的学问，也有各种的知识和智慧，很像神。而人类的脑容量有多大呢？比我们在卖的很大很大的硬碟还要大很多。因为人一直学，一直学，学到老学到死都还装不满。所以人类的智慧，这个 science 很像上帝，可是不等于上帝。因为人的容量再大，还是有一定的容量。上帝呢，那是没办法计算的，他是无所不知的。第二，无所不能，英文用这个 omnipotence， 人类也是很高的，你看右边这个 potency， 人的能力其实高过一切受造之物，所以人不断的利用神给他的潜能，在制造，在发明各种新的东西。所以人可能有一种误解，以为自己是无所不能了，可是人类制造的问题是大过人类解决问题的能力。这无所不能也会有一个语病，如果上帝是无所不能的，他能够造一颗石头大到一个地步连他自己都推不动吗？那中世纪就有这个问题了。其实这个问题本身是错误的，再大的石头还是一个有限的物质，上帝推得动吗？当然推得动，因为它是有限的。有没有一个石头大到一个地步上帝推不动呢？没有，因为物质就是有限，它再怎么大还是有限的，所以上帝一定推得动。所以不可能有一个物质大到上帝推不动，因为这个就不叫物质了，所以根本没有这种石头存在。所以这个问题本身是矛盾的。
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上帝能不能犯罪？
当然不能。
提摩太后书二章十三节说，我们纵然失信，他仍然是可信的，因为他不能背乎自己。上帝不能犯罪，并不是他无能，而是他有这个本事，有这个能力，他不违背他自己的法则。他说不可以的就不可以，这是能力，这不是无能。
所以上帝是全能，无所不能，而人是有很高的潜能，很像神。这两个很像但不一样。接下来谈到上帝无所不在，这一点人类也很像上帝。右边这个遍布，上帝所造的人类是超过其他万物了，只要有水的地方，可以活得下去的地方，都有人类，尤其是中国人最厉害，可以跑遍全世界。但实际上并不是真的无所不在，因为在天空中很多的星球，人类努力了半天，最多只是登陆到月球，要在更广大的遍布在各星球，那还早得很。而只有上帝，他可以无所不在，这是上帝第三个无限性。接下来谈到圣洁性 Holiness， 主要分两方面，一个是比较是感性方面的，它是完全的慈爱。那这一点人类也很像上帝，人类的爱也是很丰富的，亲情、友情、爱情都是人类歌颂不已的，丰富到超越一切其他动物的地步。虽然是这么的丰富，虽然好像无限哦，但其实并不是真的无限。人可以爱人类，可以爱动物，甚至可以爱植物、爱矿物、爱很多没有生命的物质，但是并不完全。而人类的爱在离开上帝以后，那更是受到很多的扭曲。所以跟上帝比起来，只有他的爱是真正那么广博，也真正在这个爱里面没有任何的缺陷。人的爱虽然这么丰富，还是不能跟上帝比。接下来关于圣洁性，谈到他完全的义，是比较理性的、公义的、真理的那一面。这方面我们看右边，人类也是很有正义感的，公义这一面人有，但是人的公义跟上帝那个完全没有偏差、完全准确的永恒不变的公义比起来，还是小巫见大巫。这个是可传递的公义跟上帝不可传递那个完全的公义之间的差别。人类常常是自以为义，尤其是堕落以后，人常常用公义的标准、严格的标准来检验、来要求别人，而对自己呢，常常妥协。所以你就知道，这样就不算真正的公义了。第五个不可传递的属性，就是创造。上帝是造物者，人类呢，是上帝的形象，所以人类很有创意。光看衣服就知道了，古今中外创造了很多新的花样， 如果再延伸500年，人类还会不会设计出新的服装呢？肯定还会的，有了。所以你就知道人类是很有创意的，艺术家还可以创作很多美好的音乐、美术、建筑、雕塑等等等。人类是非常有创意，超过一切的动物。以前台湾的新竹的动物园曾经有一只猴子，它会用水彩画抽象画，
它是模仿人类的动作而不是画图。
这个新闻虽然很有趣，连日本的观光客都跑来参观了，但实际上猴子永远就只会画抽象画，它并没有真正的创意。它那么爱吃香蕉，可是它会改变一下，研究创造发明烤一个香蕉蛋糕来享受一下吗？不会，它永远只会吃生的香蕉。每一个蜘蛛都永远它老祖宗教给它的花样来织那个蜘蛛网，它不会说研究发明来搞个新花样，让蜘蛛网的图形来变化一下，这样生活比较有趣味，不会的。那你就知道所有的动物虽然有一些很厉害的潜能跟本能，可是他永远其实只是在玩上帝原来给他的老把戏，他不会创造发明。可是人类是上帝的形象，所以上帝把这个创意传递给人类。可是人类因为有创意，有时候就很骄傲，以为自己这是造物主，那这可是严重的误解的。我们创造发明其实是把上帝所创造的东西，把上帝给我们的智慧拿来组合，然后产生新的产品。其实那里面的硬件呢，是上帝原来制作的原料，那里面的软件呢，是上帝原来就给我们的聪明。这仍然不是我们100%创造，其实这是发挥神给我们的创意，这两个是有界限的。接下来谈到第六个不可传递的属性，就是最高主权。比较一下人类呢，人类有没有权柄？有。创世纪第一章，上帝照他的形象造人以后，这个上让人类有很高的权柄，可以管理海里的鱼、空中的鸟、地上的牲畜，还有全地，包括一切的昆虫等等，陆海空上帝都交给人类管理了。所以人类的权柄是很高的，在一神之下，在万有之上。因为权柄这么高，所以有时候人类产生一种错觉，以为自己就是至高者。旧约里面记载尼布加利撒王等等，有时候就是在描写他们跟天一样高，跟至高者平等，这是严重的错觉。人虽然很高的权柄，但不等于上帝。最高权柄是上帝独有的属性。最后就是不变，你看右边是空白，因为人类是蛮善变的。这个不变你不要把它解释成不动，不动那是偶像呆板的，不变是在讲上帝的属性，从永远到永远不改变，并不是说他的动作、他的思想、他的情感都是呆板不动的，是因为他从起初就有各样不可传递的属性。他起初是圣洁的，他随着年岁要产生一些变化，大堆乱七八糟的罪恶的事情，不是，他的一切属性从永远到永远都没有改变，在上帝并没有转动的影儿，所以这个就是他独有的属性。我们这个右边虽然是空白，我们虽然会变，但也求神让我们应该持守的真理是不变的。有一些现代的基督徒对传统的信仰失去了信心，对圣经失去了信心，老是用一些文化世界的哲学来改变神学。神学的应用是可以改变的，但是神学的本身，神的启示其实是不变的。所以这方面我们不应该善变，做人应该有的一些原则也应该继续持守。接下来我们这一讲后面有一个简短的补充，就是七种非基督教的神论。第一种就是无神论，我们不多谈，因为神的存在不是你否定他他就变成不存在。不是说无神论的国家从幼儿园开始给幼儿洗脑，上帝就变成不存在，这当然跟圣经的启示是违背的。第二种是多神论， 这世界上多数的信仰就是多神论，这当然违背圣经的启示。第三是精灵论，不是在讲童话里面那许多的精灵，是在讲鬼神的灵遍布在天地万物当中，所以日月星辰、山川、鸟兽、虫鱼，包括人自己所造的城池、道路、河流等等，都有神。传统的民间信仰不但是多神论，严格说起来大部分是精灵论、
泛神论。这听起来跟前面多神论、精灵论很像，但其实不一样。多神论是可以算一二三四五六七，精灵论是遍布各处，已经不计其数，无法计算了。但是泛神论简单说，神就是我，我就是神，我可以变成神，神变成我。那这个在所有宗教里面的神秘主义者都有泛神论的倾向，甚至于连基督教里面比较神秘主义的也有时候把自己跟神混在一起，搞不清楚了。圣经讲我们跟神的合一并不是泛神论哦，我们跟神的合一是他是头，我们是身体，他是葡萄树干，我们是枝子。讲最亲密的话，他是丈夫，我是妻子。但你不能说他就是我，我就是他。其实造物者跟我们受造的人类，我们怎么亲密，我们也不能变成神。这个就是泛神论，我们不应该犯这个错。
然后我们要讲的是自然神论。自然神论是相信有神，可是神已经设定了自然律，可以管理这个自然界。而神的代理人就是人类，可以用神给他的智慧来管理这个世界，所以上帝就不直接管理了。这对吗？这个不对。圣经所启示的上帝不但创造，而且他继续保护跟管理，他不是让他自行运作的。第六就是神死论，就说上帝已经死了。这一句话在某些时候是令人同情的，就是有一些人他遇到极大的不公义的事情，极大的苦难，而坏人却很嚣张很得意，所以有些人就很愤慨地说，如果有上帝的话怎么会这样吗？没有上帝，上帝已经死了。这种情感性的神死论者，我们可以对他有一些同情。可是有一种是理智性的，用理论，用很坚强的意志要来把上帝处死，那这就是我们不能同意的。关于这种最有名的就是尼采，德国的哲学家，他写两本书要来消灭上帝，一本就是《上帝之死》，又称为反基督，一本叫《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》。尼采用一切的意志要来处死上帝，他说的上帝已经死了，是我们把他处死的，但实际上这只是一句好笑的话而已。对上帝来说，你说我死了，你把我处死，难道这样子上帝就真的死掉了吗？接着上帝反过来说，你死了，那就死定了，你才死的，这倒是真实的。所以这个神死论不没有很必要花很多功夫浪费时间来多谈。我们谈神论的最后谈到上帝的存在，我们会来处理。最后，唯一神格论，
或称为神格唯一论，
就是他承认有神，可是他不承认圣父、圣子、圣灵三位一体的神，不承认圣子耶稣是上帝，不承认圣灵是上帝。他的上帝观只有一个位格，像伊斯兰教只承认耶和华是上帝，
只把耶稣当作先知里面的一个，甚至于把穆罕默德当作是比耶稣更伟大的先知。
准确的圣经的神论，耶和华是上帝，圣父是耶和华，请注意圣子也是耶和华，圣灵也是耶和华，这才是圣经的神论。例如耶和华见证人这样一个异端，挂着基督教的招牌，可是也不承认耶稣是神，这就是唯一神格论，或叫神格唯一论，就是上帝只有一个位格，这是另外一种非基督教的神观。关于上帝的属性，我们就谈到这里。 我们下一次要进行三一神论。